我们今天看的是第十四课，题目是《暗夜中的曙光》。经文是在耶利米书二十九章到三十一章。如果各位熟读中国史啊，必定对发生在北宋末年的靖康之耻或多或少都有一些印象。原本宋徽宗打如意算盘啊，想联合金朝女真族来联攻这个辽国的契丹族。那结果他不仅是惨败，而且还暴露宋朝的内部其实国政已经非常非常衰弱的事实。在这个联合攻打的过程当中啊，金朝的女真族就洞悉了这一点，所以当他们打败了这个辽国之后，他们就决定来吃下北宋。后来北宋的首都汴京城就被攻破了，那宋徽宗跟他的儿子宋钦宗就被掳到北方，历史上称之为靖康之耻。那在那一次的被掳当中，许多的这个宫女啦、大臣啦，包括皇后啦，无数工匠，包括一些有这个专业技术的，以及一些乐师啊，这个音乐师啊，他们上万人以上的人啊，都一次被掳，一次被抓。我们从这个靖康之耻当中啊，跟我们今天所上课的一些内容来做一个联想。其实这个靖康之耻原可以被避免的，可惜善云写书法而且创立所谓瘦金体的这一位宋徽宗，他的身旁充满了许多的这个巧言令色的小人啊，他们甜言蜜语。而宋徽宗他另外一方面也宠幸宦官童贯，然后又任凭另外一位非常有才干的文艺家蔡京胡作非为，所以到最后为自己跟国家招来可怕的悲剧。这一段华人界都还算是蛮熟悉的中国历史，或许可以让我们直接跟这个南国犹大末年的一些光景连在一块儿。那我们今天所看的经文背景就是描述了约雅金国王他被掳走之后，耶利米写信给那些大批被掳走的人，他除了安慰鼓励他们之外啊，也继续指责那些都已经被抓走啊，还在异乡异邦当中继续奉耶和华的名说假预言的那群恶人啊。那我们先来看耶利米书第二十九章。我们从过去几次课程当中或许都已经敏感到，在耶利米担任先知的过程里面，总是始终有一群假先知的团体阴魂不散，如影随形的出现在他旁边了。每当耶利米的口宣告出耶和华的话，开始在群众当中产生一些果效的时候，这些假先知的团体啊，总是赶紧的跑到耶利米出现的地方去灭火，然后呢，让他们那些巧言令色那些虚谎甜言蜜语的话进到百姓的心中，使他们内心被蒙蔽。这一群假先知有的是明目张胆的这个羞辱耶利米，就像是我们上一个课程里面所提到的那个哈拿尼亚。那今天我们看到的是哥赖亚的儿子亚哈跟马西亚的儿子西底加，以及特别从被掳之地寄信回耶路撒冷指控耶利米是假先知的示玛雅。我们晓得自尼布甲尼撒在公元前605年的加基米斯战争大败这个埃及法老尼哥之后啊，当时的列国都向他屈膝折服。在公元前601年，法老尼哥啊，他势力卷土重来，埃及跟这个巴比伦再次大打出手啊，结果哎，法老尼哥竟然胜了。所以当时包括约雅敬王在内，许多的列国都开始密谋，他们要谋反。请记住哦，南国犹大是无时不刻在末代几个王的统治之下哦，几乎经常都在动如何背叛尼布甲尼撒这样的一个计谋哦。尼布甲尼撒他经过18个月的修身养习，他决定采取一连串的报复行动哦，一个一个修理那些背叛者，包括南国犹大在内。而背叛这个尼布甲尼撒王的约雅敬就死在这一场报复行动当中。约雅敬的儿子约雅金就赶快继位啦，哪知道他的命运跟他那个曾经当过三个月犹大国王的这个叔叔约哈斯的命运一样哦，都是这个国王的位置还没有坐热哦，敌人就来了。 所以大约在公元前597年的3月16日，尼布甲尼撒亲自率兵攻打耶路撒冷，把这个约雅金跟这个太后啊，以及多达3000多名的犹大贵族跟朝臣，包括许多的工匠，包括这个圣殿的一些金银器皿，都掳到了巴比伦啊。那在那一次被掳走的人当中，也包括后来蒙召的先知以西结。那一次的被掳十分的惊人啊，我们后来从这个但以理书第5章3到4节知道，那些器皿被掳到巴比伦之后，公元前539年，就是巴比伦即将亡国的那个夜晚啊，伯沙沙王还跟一群朝臣把这个耶和华圣殿当年所掳来的器皿拿出来哦，分给大家一起喝酒宴乐，一边赞美他们国家那些用金银铜铁木石所造的偶像。岂知就在那一天，波斯帝国这个古列王一举攻打下这个巴比伦，巴比伦帝国从此就灭亡了。我们今天所看的耶利米书第29章，就是记载耶利米写信给约雅金跟太后那一次被掳事件当中的一些犹太人。那一次事件我们一般称作为第二次的被掳。当时继任约雅金当王的这个叔叔西底家才刚登基第4年，那我们从时间点可以得知，那批被掳走的3000多人，他们当时也寄居在异乡大约4年了，他们期待在暗夜当中看见曙光，晓得到底何时能够回到耶路撒冷。那当时他们虽然被掳到巴比伦，但是还有一些通信的自由，所以我们在耶利米书第29章当中看到耶路撒冷跟被掳之地彼此之间有几次的书信往返。耶利米的秘书巴路就把耶利米跟这些被掳的人书信之间彼此往返的这些内容，编在一起。所以耶利米书29章1到23节跟31到32节，主要的是把这个耶利米从南国犹大寄给被掳到巴比伦以色列人的这个信件内容放在一起来看。然后耶利米书29章24到28节是耶利米从南国犹大回复被掳到巴比伦的假先知示玛雅的这个信件内容，也集中在这个部分。假先知永远都有他们招摇撞骗的市场，所以即使他们被掳到异邦，他们还是继续说假预言，他们甚至把这些虚假的预言写下来还寄回耶路撒冷。所以耶利米书29章15节就记载，在耶路撒冷当中有一些愚蠢的百姓，他们竟然以为耶和华在巴比伦为我们兴起先知了。我们从耶利米书29章21到32节可以看到，当时这些大喇喇写假预言还把它记录下来寄回耶路撒冷的人当中，包括亚哈，也包括玛西亚的儿子西底家，以及特别从被掳之地寄信回耶路撒冷指控耶利米是假先知的示玛雅，他们的预言其实跟先前那个受到上帝惩罚2个月内就死掉的哈拿尼亚没有两样。他们都是预言在很短很短的时间，被掳的约雅金国王以及太后，还有许多国内的精英，包括耶和华圣殿的金银器皿，都会被送回耶路撒冷，而尼布甲尼撒的势力，会突然这个失去，然后崩落，然后结束。我们发现到耶利米书23章说得好，那里耶和华上帝就曾经透过耶利米的口嘲笑假先知说，这些假先知玩不出什么把戏来，一天到晚只会彼此抄袭彼此的谎言。同样，我们从这几个被掳到异乡的假先知的口当中发现到，他们的那些预言是没有什么创意的，他们的预言只是彼此抄来抄去，但是却永远有市场，因为很好听。这些人之所以那么猖狂，无非是他们的假预言永远受到欢迎，永远有他们的通路。所以英国爵士培根曾经说过一句话，他说，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之中，真理就像黄金一样的重，总是沉淀在河底，很难被人发现。相反的，那如牛粪般轻浮的谬误，倒是漂浮在河面上，到处泛滥。 他这一句话实在非常非常的嘲讽哦。身为耶和华的真先知耶利米，他就像是这个我们在中国历史上所看到的一些老臣啊，他们就是忠言，但是他们所讲出来的话却是经常是逆耳的，他们不厌其烦的去告诉那些耳朵悖逆的百姓们一些真实的劝诫，问题是那些人总是不肯听，但是耶利米还是继续这样的做哈。所以他当时托西底家派遣到巴比伦的大使带封信去，去警告，也去提醒，也去劝慰那些被掳的人，不要再去听信这些假预言了。耶利米在寄信给被掳的人当中，除了预言假先知将为自己的胡说八道招来审判之外，同时他也告诉这一群被掳的人说，你们在被掳之地要盖房子，好好的定居下来，不要只是一天到晚想说我们何时回到故乡，别忘了被掳七十年，你们要在你们的被掳之地栽种果园，而且吃果园出产的果子，你们还要在那里娶亲生子，安居乐业，有一天你们还会在那里为你们的儿子娶媳妇，为你们的女儿安排归宿，让他们继续生养他们的下一代。我们知道盖房子代表安定哦，栽种果园跟生养儿女哦，这都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哦，这代表需要一段长时期的繁衍。所以耶利米的言下之意是告诉那一群随着约雅金王被掳的百姓们，你们就顺服上帝这样的一个安排，因为之前你们死不悔改，你们现在被掳，但起码你们的生命被保留下来，现在既然寄居在巴比伦，就好好的在那个地方安居乐业吧，并且你们要学习为你们所在的城求平安。耶利米要他们预备心，让他们知道你们就好好在那里生根，栽种果园，你们会看到果实结出，采收享用，即使你们被掳到异邦，上帝还是照样的与你们同在，上帝还是照样的祝福你们，为要让你们在这个过程当中重新思想，重新反省，学习上帝的话语跟律例。这一段长达70年的时间，如果他们活得够长寿，他们将会成为被掳归回的人之一。所以耶利米告诉他们，请继续为你们所在地求平安吧，你们要为那地向耶和华祈祷，使他得平安，不要再有动乱战争，而你们也会得享平安。确实我们后来从历史资料当中得知，巴比伦帝国还算非常善待这群被掳的人，凡是能够安定在巴比伦的人，其实他们后来在那里有很好的发展。我们从以斯拉记第二章64-67节就可以发现，在第一批归回的40,000多名会众当中，大老远浩浩荡荡的从这个巴比伦回到了耶路撒冷啊，竟然有7,000多名的仆人婢女，还有男女歌唱者200人，马有736匹，骡子245匹，骆驼400多匹，驴子6,000多头，可见耶和华祝福满满。即使他们被掳到异邦，上帝真的按他所应许的来恩待他们。圣经就记载，当他们这一群人被掳归回当中，有一些人当年是看过没有被毁的圣殿，想必这一群人年纪已经很大了，当他们发现被拆毁的圣殿根基重新被立起来的时候，他们兴奋又激动地哭了，因为他们没有想到他们还有回归的一天。这就完全应验耶利米在第29章10-11节的教导，上帝透过耶利米告诉这一群经历审判的人说，我为你们所存留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而不是降灾祸的意念。一个父母管教孩子都是要带给孩子益处，而不是折磨恶待孩子，同样上帝对他儿女的意念也是如此。耶利米在那里就提到说，上帝赐的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叫你们末后有指望。因此在你们接下来这慢慢的寄居异乡的日子，在暗夜当中心里要有盼望，要等待那曙光的来临，而你们支持下去的力量不再是你们当年在耶路撒冷偷偷拜的那些偶像， 而是内心不断的仰望祷告上帝。耶利米书29:12-14，上帝就透过耶利米的口对百姓说，你们要呼求我，要来跟我祷告，我就应允你们。你们要寻求我，只要一心寻求，就必寻见。我必给你们寻求，我必使你们被掳的归回，从我赶逐你们去的各国各地，把你们招聚回来。为了加强这些应许，我们可以从耶利米书30:31当中看到这些安慰的信息。其实耶利米书30:33这几卷是一并被称作所谓的安慰之书。我们今日先谈前两章，下一次课程我们再谈后面的两章哦。这几章之所以被称作安慰之书，无非是因为这几章的经文为着耶利米先前一连串不断的谈到上帝要审判他们这些预言哦，带来那个所谓及时的甘露哦，及时的恩雨降临。这两章的预言谈到的对象不单是南国犹大，其实也包括已经亡国100多年的北国以色列。在耶利米书30:9，上帝就说，你们不再做外邦人的奴隶，你们却要回来侍奉耶和华你的上帝和我为他们兴起的大卫王。在这里指的是将来上帝要透过大卫王的后裔，也就是新约里头我们所提到的耶稣基督，作为他们永永远远的王。上帝要透过耶稣基督来与我们立约，那就是耶利米书后来所会提到的新约。耶利米书31:3提到，耶和华在古时说，我以永远的爱爱你，因此我以慈爱吸引你。正因为上帝的约是永远慈爱的约，所以上帝不会将他的子民撇下不顾。这个耶利米就提到了在旧约当中出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字，叫新约。耶利米书31:31谈到了新约，他说有一天上帝会赐下新约。这新约是整卷旧约当中唯一提到的这个名词啊。后来初代教父厄利根把圣经最后面的27卷啊，就根据这个耶利米书所提到的新约，就把他们命名称这个后来的27卷为新约。他当时就是从这个耶利米书得到了灵感。在希伯来书8:8-12就引述耶利米书31:31-34来提到，这新约是更美的约啊，而且他强调这个约中间的一个很重要的中保，中间人就是我们的耶稣基督，而不是其他人。在这约当中，我们人因着肉体的有限，没有办法满足上帝那绝对公平公义要求的部分，耶稣基督都会为我们满足。所以我们的主就是耶和华其根奴，也就是他会让上帝成为我们永远的义。律法之约、西乃山之约是刻在石板上，但是我们这新约的基督徒所立的新约是刻在我们的心板上。而那个放着摩西法版代表上帝同在的那个约柜啊，在新约时期就以耶稣基督来取代，主使用我们来成为他的殿，而他就是我们生命当中的约柜。他的名是以马内利，上帝与我们同在。所以一个基督徒在任何的地方，我们都可以跟上帝祷告，因为神使用我们的身体做他的殿。新约的产生不是因为这个旧约出了错误，而是因为百姓无能为力去做，所以上帝才透过那永远的义，也就是耶稣基督，来为我们一次献上成全上帝公平公义圣洁的律法要求。所以今天以色列遭上帝的惩罚，关键是因为他们背约。因此耶和华上帝为了解决人类背约的问题，才透过基督与我们另立新约。以赛亚先知曾经提到，上帝要在信他的子民当中做新事。然后呢，耶利米书他提到上帝要与我们立新约。与耶利米同个时期的先知以西结提到，上帝要赐给我们一颗新的心，肉心取代那个刚毅的石心。我们从心事、心灵、 新约当中看到上帝使用这几个先知写下所谓的大先知书，为的是要让我们知道上帝在每个信他的子民身上早就有一幅非常美丽的救恩计划跟蓝图。虽然置身其中的人看不明，但是上帝在耶利米书31章18到19节那里就说，有一天他会听到他的子民告诉他，你责罚我，我受责罚，像那不惯负恶的牛犊一样，求你要使我回转，我便回转，因为你耶和华是我的神。我回转以后就真正懊悔，受教以后就拍腿叹息，我因此担当幼年的凌辱，暴愧蒙羞。22节，上帝还做了一个有趣的比喻，他说有一天这些被盗的民，他们会经历一件事，就是女子互为男子，意思就是有一天那拥有心灵经历心事遵行新约的人，会像一个爱慕丈夫的女人那样拥抱她的丈夫，就是我们的主上帝自己。